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呢，是 Office 365 Pro Plus 的最新好用功能。我是台湾微软的技术顾问 Ivy。好，那大家可能会常想说，我在公司可能用的是 Office 2003、2007或是2010等等，那为什么我要需要升级到最新的 Office 365版本呢？那我们以下呢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在 Office 365里面有哪些最新或是让大家效率可以更加提升的一些好用功能。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呢，首先要让大家厘清一个概念。那如果说大家是 Office 365的使用者的话，其实你在登入你的账号密码，你就会看到像这个样子的入口网站画面。那当然大家会因为版本的不同，所以呢你看到的方块砖可能跟我的不太一样，但是呢只要你看到这些方块砖，就表示这些呢都是这个账户可以使用的线上版的服务。好，那如果说大家以往习惯使用的桌机版，或说就是我们电脑直接打开的这个版本呢，要另外在我们这个网站呢下载最新的版本。好，那你会看到说这里的版本它显示的是 Office 2016，它这个 Office 2016跟一般大家在市面上看到就写 Office 2016，这两个版本差在哪里呢？其实呢，只要是叫做 Office 365这个版本的，它其实是一个代表着云端服务的概念，也就是说它跟以往的2007、2010它不太一样的。那以往我们在使用这些03、07、10、13的版本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买了一个光碟，然后回家输入金钥。那从此的你的那个电脑就可以一直使用这一个授权，然后去使用这些的 Office 软体。但是呢 ，Office 365是我们刚刚讲说它是一个云端服务嘛，所以呢，所有的使用以及安装、卸载等等，都会透过我们的账户来完成。就像我们登入了这个画面以后，你会看到你可以自由的去下载或是使用线上的服务，甚至呢除了我们一般熟悉的这些在装在电脑上面的软体以外，它还会有其他的云端服务功能，像是我们最基本我们的云端硬碟空间，或是我们的新成员 Planner Sway， 或是现在正在趋势当中我们的 Power BI， 我们的大数据分析。那以下呢，我们会就这几个软体呢，来跟大家介绍跟分享有哪些好用的小功能。好，这是今天大概的流程介绍。那我们会从 Word、Outlook、PowerPoint、Excel， 一直到最后的 Excel 里面的 Power BI。好，那大家会发现我都没有写它是2016或是2003，那就是因为它其实365里面就是永保最新，然后它可以随时更新，所以呢它就是在最新的状态下面去使用这个软体。好，那我们就从我们的 Word 开始。好，那 Word 一般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通常呢都是以文字为主嘛，就它可能是要交给老板的报告，或是我们自己个人搜集的素材。那如果说在搜集素材的时候，一定会有几种来源。第一个可能是自己以前曾经做过的档案，第二个可能是别人曾经做过的档案，再来呢，有可能是网络上面的资料来源，也就是说你可能会打开浏览器，然后呢去从网络上搜集一些资料，放到我们的 Word 里面去做整理、汇出，然后变成自己的一份报告。好，但是以往呢，如果说我们要跟别人 share 档案，或是你要从不同的档案间去做素材的整合的时候，例如说你可以看到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些列出来的呢，其实都是我们的 PowerPoint 档案。那以往如果说我们需要把这些 PowerPoint 档案放到我们的 Word 档里面，我们可能需要把整个投影片截下来，或者是呢把表格慢慢的复制贴上过来。但是如果说你看到当你有了 Office 365最新的这个版本以后呢，就像我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你可以直接在插入的地方找到一个个人化搜寻与建议，它有个插入文件项目的这个功能键。当你把它点下去之后，你会看到在个人化搜寻建议这里，它有一个很像是搜索的这个空白区域，可以让你去进行关键字的输入， 好，那假设我们因应我们的档案左边的这个 demo 档，我们把它输入了 Office 2016，你会发现它会出现可能是我们或是我们的同事，就是公司内部的同事所共享出来的公开的这些 PowerPoint 的档案，那可能都是跟 Office 2016有关的。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选择自己要的这一份 PowerPoint 档案。好，那以往呢，我们都需要把整份 PowerPoint 打开，然后去看说里面有哪些是我们需要的一些素材。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它特别的是在这个档案的下方，它会告诉你说，在这份 PowerPoint 档案里面总共呢有几个表格、几张图片以及几张投影片。好，我们可以点开它，把它细看一下，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份PowerPoint 档案点两下开启了以后呢，它会直接在 Word 里面做开启，就是说你不需要跳出来跳到 PowerPoint 再把东西拉过来，你可以直接在 Word 里面。你可以发现它呢会分成三种，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种，除了表格以外呢，投影片跟图片都会以图片的方式贴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你需要某一份 PowerPoint 档里面的某一张投影片的时候，你不需要再辛辛苦苦的截图，你只需要来到这个页面以后呢，按上加号，它就可以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一份重要的投影片呢放入到我们的 Word 档案里面中。好，那如果说刚我们讲的是从已经现有的素材档案里面去做资料的汇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我们刚提到另外一个是在网络上使用的资源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天我们一样把这份范例档案打开，我们刚刚说的是在素材跟素材之间做切换。那如果说你是需要网上资源，一般来说大家都会直接点开自己习惯使用的浏览器，然后就直接像刚刚一样搜寻关键字嘛。但是在最新的版本中呢，你会看到在参考资料的地方有一个叫做研究工具的，你把它点下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一样在我们的 Word 档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用 Bing 的搜寻引擎帮我们在这里做关键字的搜寻。例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微软，好，那我们可能需要把一些微软的相关的讯息或是图片放进来，所以这时候你一样，你就可以看到跟 Microsoft 有关的搜寻结果会自动出现在这里。当你滑鼠游标点两下之后，一样会进到它的细这个项目的细项里面。例如说，我可以在这里插入一个影片，插入一个影像。那在插入影像中，你会发现它除了插入影像之外，它会把这个影像的来源的网址也一起放进来。所以呢，如果当你之后再回溯回来这份报告，或者是老板要求要看这个更详细的资料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找到它原本的来源的网站在哪里，你就可以直接的再回溯到那个网站去搜寻更详细的资料。除了输入我们的影像以外呢，如果说你要输入文字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来做范例。好，假设我们选择的是关于 Microsoft 的研究，你可以看到它会找到相关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好，假设我们选择其中一个，你会发现它就会有一些资料在这个里面。那当然你也可以在浏览器中开启去做进一步详细的一些搜集。那如果说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是使用文字的复制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用复制贴上的方式嘛。那你会看到当我的文字反白以后，它会自动的出现两种贴上的方式。第一种新增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就只把文字放过去而已。但如果说你选择是新增并引用，你会发现它帮你刮弧起来。那这个呢是它预设好的格式，就是说资料来源的引用格式。好，那如果说你要使用的是别种的来源格式的话，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其他的样式去做符合我们自己使用上面的需求。好，那以上呢，这个呢是我们研究工具上面的一个功能。好，那当我们把资料放入之后呢，我们这时候就要来进行版面的调整啊，以及文字的校订等等。 好，那你会发现，常常我们会在 Word 里面会看到很多红色的底线。那以往呢，他就告诉我们可能是语法有错误，或者是我们字有拼错嘛。好，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看一下有红字的地方。好，那我们以这个英文单词为例。好，那它其实是一个人名，所以呢，它可能没有办法辨识出来。但是呢，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键，我们会发现以往的拼字检查，它通常其实大家如果不是使用最新版本，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第二行的这个资料。好，这个资料是做什么用的呢？意思是它会除了帮你找到说有可能你拼错的，你是想要拼哪一个以外呢，它会告诉你说这几个它的意思是什么。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会看到它多了一个往右的一个三角形的键，你可以把它点下去之后，它会告诉你说你可以在这个上面使用朗读的功能，也就是说你可以请它念给你听，那你可能就可以确认说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的，或是你在做进一步的自动校正选项，然后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去整理我们自己在版面上面的调整。好，当然另外除了用这样的方式以外，大家可能如果习惯使用 Word 或是使用的使用的方式比较深入的话，那你一定有使用过一个功能叫做校阅的追踪修订。好，那它其实是一个蛮久的一个实用的好功能。那它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用点开来，然后你就可以做任何的画记，它会帮你做另外的注记嘛。但是呢，很多人其实很喜欢使用的不是用打字的方式，而是像自然手写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有透过另外一个方式呢去做不一样的功能。好，那这个功能呢叫做笔记编辑器。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个叫做绘图的这个功能区。这个功能区呢，它不是让我们画画用的，它是让我们在上面做一些你习惯使用的编辑。例如说，我们点下去笔记编辑器，好，选择我们想要使用的笔。好，假设呢中华电信是我们必须要标记的重点，我们就可以把它圈起来。好，那你就会发现它的底色会变得不太一样，表示它帮我们变成了一个重点的提示。那如果更进一步的，我们通常如果不要其中的某一段，我们就是把它框选起来，然后 delete 掉嘛。那如果以手写来说，我们当然是直接用画记的方式把它画掉。好，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我手只是让这个笔把它画过去而已，它就会自动的不见。然后呢，它会出现一个很像笔的这个方块选项，它叫做笔记选项。你可以选择一个是复原，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变成用删除的方式，或是第二种，你把它保留为笔记，你可能只是想要做注记，你没有想要把它删掉的意思。好，那如果说你可以真的要把它删掉的话，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好，你就可以把它整段都删掉了。好，那除了删除或是做提示提醒以外呢，你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荧光笔的选项。好，这荧光笔就像我们一般在做底线一样，你可以把你觉得重要的画起来。好，画起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变成我们在做文字编排上面的醒目提示了。好，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呢，是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研究工具，你可以透过 Word 里面的这个功能呢，直接在里面搜寻网页上面的资源，并且呢可以透过它里面的校正呢去选择把我们的版面做得更整齐跟更正确。以及如果你很喜欢使用的是手写笔，或者是你的是使用你的可能是 Surface 或是其他富有笔的笔电，或是你是触控式的萤幕的话呢，你应该会更可以使用像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叫做笔记编辑器。好，那它就可以让你在使用上面呢可以更加的像是我们在纸笔上面的触感跟体验。好，那到这边呢是我们在 Word 上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功能。接下来呢我们要到的是我们的 Outlook。 那 Outlook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想必会使用的非常的习惯以及顺手，但是呢，可能常常有一些新的小小的功能大家没有发现。那大家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有哪些新的功能。例如说，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我们叫做 at mention， 或者说可以叫它提及，就中文直接翻的话叫提及。它这个功能呢，是让大家可以在输入我们的收件者名字的时候呢，可以更直觉、更快速。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个范例档案，例如说，在这封信件里面，我的收件者就原本寄给的收件者，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但是当我在全部回复的时候，我可能想要新增一位新的同仁，或是增加很多位。那我们一般来说都是把它打在收件者位置嘛。但是呢，你可能又需要在信中提及每一个人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例如说，我直接回 Henry。好，但这时候呢，我需要把 Lisa 加进来。好，就会发现当我在打 Lisa， 或者说甚至我刚刚打了一个开头 L 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加进来。好，但我发现加进来不稀奇，当我在加进来同时呢，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个认出来的这个 email address， 这个电子邮件信箱呢，放到收件者的正本的位置。那如果说我不要把它放进来了，我可以把它删掉，它也呢会自动同步的消失在收件者的位置，也就是说，你可以非常方便去管理说这封信要把谁一起 loop， 我们就说把它一起 loop 进来，把它一起放进来在这几封信的往来里面。但是同时呢，你又可以很方便的去管理，不会混乱说到底信里面提及人到底有没有放进收件者，或是收件者上面不是正确的信里面需要做事的人。好，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小小功能呢，去帮我们更快速的完成信件的收发。好，所以它这个功能呢，就是让你在邮件内文输入小老鼠以后呢，你输入的名称，它你可以点选下去之后，它会自动的加入收件者的正本栏位。同样的，如果你把它删除掉，它也会自动消失在收件者的栏位里面。好，那这个插入文件项目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希望在文件里面，在要寄出去的邮件里面呢，要提及一些重要的资讯，或者是说你可能把一整份 PowerPoint 档案都放进来了，但是你可能会需要有一两页重点的提示是大家一定要看的，或是你需要在旁边进行附注补充说明的，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放进来，然后让你的邮件可以更加清楚的完整。好，那到这边呢是我们的 Outlook，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 PowerPoint。 好，那大家在使用 PowerPoint 的时候呢，一般呢通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简报软体嘛，所以大家都会用一些可能简报者模式，然后投影片母片，或者是说一些模板的方式呢，让自己可以在最快速的时间完成最美丽的简报。好，那我们都知道说，在 PowerPoint 里面，它其实拥有非常多的素材，跟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去选择我们要呈现什么样的简报。但是往往呢，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或是呢，我们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每一次都不太一样，或是看起来非常专业的简报。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新增一个 PowerPoint 档案的时候，我们选择档案，然后新增。好，那我们一般选择是空白简报，或者是你习惯使用其中一个模板。好，但是大家会发现，在左边第三个，它有一个 Start and Outline， 这个呢，我们叫做 Quick Starter。好，大家可以简单把它想成，它呢就是一个帮大家把简单的简报架构直接完整的放出来的一个小工具。好，那这个工具的用途我们要怎么使用呢？我们可以把它点两下。好，它这时候就会问你说，那你这个简报的主题是什么呢？例如说，我们的简报主题是脚踏车，那我们就可以选择 bicycle。然后进行 search， 好，这时候呢，它就会在网络上直接帮你搜寻跟脚踏车有关的一些主题。好，那这个主题我们选择其中一个，点选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除了把图片放进来以外呢，它会请你选择你要做关于脚踏车的哪些方面的资讯呢？例如说它的可能一些素材，或是其他等等，它的未来的方向等等，或是你也希望把它全部选起来，你也可以选择全部这个选项。好，当我们选择完毕，它的内容的骨干的架构应该长什么样子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选择它要长什么样子。好，这个什么样子呢？就很像一个模板一样，就是说你的排版希望变成哪种样子的排版。好，例如说我们选择第一个好了。好，这时候你就可以点两下，然后它就会在及时的帮你生成你的简报。好，这时候你会发现，当它做好之后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架构，但是我们刚刚所有勾选起来的主题内容都在这个里面了。同时呢，它会帮你把版面做好。好，但是你可能发现，其实这个画面不是你这么100%觉得它很好的，所以呢，你可能要找不同的图片。好，在找不同的图片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从电脑上或是网络上，你可以选择插入线上图片去寻找有 CC 版权的图片。好，那除了在这上面找以外呢，你会发现在常用的地方，最右边有一个桃红色的圈圈，它我们叫做 Picket， 它其实呢不算是我们的最新功能，它是在我们增益集里面就可以找到的。它是一个2013的时候，只要你可以看到在插入的地方增益集有市集，你就可以把这个工具放进来。好，它就会及时在线上找。它就在我们滑下来的叫做 Picket Free Images。 好，这个用处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把它选下去之后，它会及时的载入。这个载入呢，就跟我们在插入线上图片的时候很像，它也会帮我们找没有版权问题的一些图片。好，那当然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说在细项它有附注其他的版权的话呢，可能就要稍微再看一下。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是非商业用途的简报或是使用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例如说我们在上面找，假设我想要找的是跟城市感有关的一个脚踏车的印象的概念的话，我就可以找城市，他就及时的去帮我搜寻有关城市的一些图片。好，那就是我就选择一个觉得还不错的，就是说你把它点两下，插入进来。好，在插入之后，大家们发现我没有做其他任何的动作，但是呢，在中间它会出现一个叫做设计构想的一个功能区块，我们把它关起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块里面呢，它自动的帮我们做了不同版面的配置。好，这些都是它自动生成的，所以呢在这边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你要使用刚刚的 Picket 以及这个设计构想的话，都是需要在有网络的情况下才能做使用。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我们觉得看起来很好的版面。好，这时候呢，你就可以随自己的想法或是概念去帮它做调整，或者是呢，你不要了这个，我们不要了它原本的，我们只要留下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这个图片。好，你就会发现右边的这个设计构想呢，也会跟着去做调动，所以呢，你就可以选择说最符合这整个简报的风格的版面呢是哪一种。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完成大致上面的一个设计。好，那在完成设计之后呢，你可能会需要的是，除了图片以外，需要把这个画面，你的每一个排版去做一些装饰，或者是让它会看起来更丰富的一些图片或者是图示等等。 好，那如果大家在使用有使用过图示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常常在找图片的时候呢，它的大小或者是它的解析度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或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张喜欢的图片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却不能改。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 PowerPoint 里面一个新的功能叫做插入，它在图案的旁边，它叫做图示。那它一样也需要使用网路。好，例如说我们要找可能是脚踏车比赛的得奖奖牌。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能可以找到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分类。好，例如说庆典，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直接选它，好，或者是加上它，把它插入进来。它就会及时的帮我把图片下载下来。好，那它特别的地方呢，是第一个，当你把它拉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你拉的多大，它都不会跑掉，就不会像可能有些图片的解析度，或者是它的图片格式的问题，导致它的边缘会一格一格一格的，对吧？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你也可以发现它有个叫做图形工具的功能区跑出来。好，这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帮你的这个图示做不同的颜色调换，甚至是它的边框也可以去做设计。好，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你个人特有的这个版面的位置，然后把它放在你觉得很棒的地方。好，那这个呢是 PowerPoint 的图示功能。好，在完成我们刚刚讲的很快速的透过 Quick Starter 把它的版面架构做出来，透过我们的 Pickett以及设计构想，把我们想要的图片排版放进来以后呢，好，我们也把我们的装饰图示的功能一起放进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呈现我们的简报。好，那在呈现我们的简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档案。好，那我们直接先稍微让大家看一下它播出来的效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在流动的时候是非常顺畅的。那大家可能这时候就可以猜猜看，让这一些画面这样不停的转移，然后旋转，然后换位置、换大小。那如果你一般有在使用过动画或是以往的 PowerPoint 的时候，大家应该会知道，这需要花非常多的动画的选项以及动作。好，但大家可以猜看，刚刚到底这整个过程中我们花了几个动画呢？好，我们可以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可以在动画的地方，我们打开动画窗格。好，大家可以发现它其实每一页，除了最后一页，我们刚看到那个轮胎让它在转以外，其他都是没有动画的。好，那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其实是我们的投影片跟投影片之间的切换，它其实是在转场这个地方。好，那大家可能会对转场这个词有点陌生，是因为转场在2013以及之前呢，它其实叫做切换，就投影片之间的切换。它在2016的时候改名叫做转场。好，那其实我们刚刚使用的功能呢，叫做转化，英文呢叫做 morph。它的意思呢，就是当你有两张投影片的时候，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图案不停的变化，不停的移动路径，但是呢，如果你使用转化的话，你只需要把第一张投影片的开始路径以及最后一张投影片它要放到的位置把它放好以后呢，它就会自动的帮你计算出中间的路径，并且排好它的转场的效果。例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物件之间的转换，它可以甚至可以从一个黄色的正方形变成一个蓝色的圆形，然后呢，这个框框也可以从橘色边框变成蓝色底，再变成橘色的一个带有蓝边的橘色涂满的一个图形。好， 那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来拆解看看。它其实我们刚刚讲说它概念是前一张投影片跟后一张投影片嘛，所以呢它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说明，它需要把前一张投影片跟后一张投影片是同样一张，也就是说例如说这两张投影片，好，它其实这一张投影片是不同的元件组合起来的。如果说你需要使用的转化功能的话呢，你就需要把第七张投影片复制到第八张投影片，然后呢再去搬移它的位置。因为呢我们的 PowerPoint 必须要认说好，那这些物件都是同一个物件，它才有办法去做切换跟转移路径这件事情。好，那它不同的地方是当我们在我们的路径选择好之后，它要在我们这一张，就是说结果的这一张选择转化这个功能，那就会发现我们刚刚随便乱移的这些物件的位置都通通帮我们移好了。好，这时候的情境呢，你就可以使用在例如说当你需要一些很专业但是呢又不能太花俏的一些专业简报上面，或者是你需要呈现个人风格但是你又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把动画移来移去啊，然后路径放来放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很简单的用这个功能，大概三秒的时间，三到五秒的时间，你就可以完成你在简报上面的呈现了。好，那除了这个转化效果以外，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发现哦，在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流程，也就是说 agenda 的那一张图上面，其实它是有六张缩图的，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回到一开始的这个 agenda。好，可以看到这个图。好，这一般来说呢，大家可能会想说它就是一张截图嘛，但是呢你可以当我滑鼠标移过来，大家可能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按下去的钮。好，除了可以按下去的钮以外呢，不知道刚刚如果有仔细看的同仁们或是大家听应该说观众朋友们应该会发现，当我每一页就是每一个章节，或者说 Word 讲完或是 Outlook 讲完之后，它都会以一种放大或是缩小的方式回到我们的流程，我们的议程这一页。那其实这个呢也没有做其他额外的动画。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有使用过像这样子，我们它其实是一个超连接的概念，如果使用超连接的人呢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需要这样让它在不同的投影片之间做跳换的话，是需要做影片跟影片之间的超连接的。但是呢在这里面其实每一个都不是我们用插入超连接的方式，而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插入的地方，然后超连接的地方有个叫做缩放的功能，这个也是我们在最新的36里面有的。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把每一个章节的头一章放进来，那这个叫做摘要缩放，就是说可以像就像我们刚刚一样，在每一个节全部介绍完或是分享完的时候呢，你可以回到流程的这一页。好，那它的好处是你可以第一个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说它到底进行到哪一个部分，第二个是你可以依照在简报的过程中依据现场状况的不同，你可以很轻松的去调动我们简报的顺序，你就可以透过在这个里面去调动它的顺序，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都是不同的超连接嘛。好，你就可以用点选的方式去来回去在上面去做跳转。那如果说你不需要使用每一个章节，只是要把某一个可能是在可能第20张投影片的时候，你需要把一开始的 outline 一开始的大纲的重点跟大家去做一个回复或是我们说的 recap 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单张的投影片放进来。好，那它的这个呢就是缩放的这个功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 PowerPoint 的部分介绍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的 Excel。 好，那在 Excel 的地方，大家想必都会拿来在生活中是非常非常需要使用它的。例如说，不管是把它当成表格上面的整理，或是数据上面的计算等等的资料整理的时候，我们都会使用到 Excel。好，但大家知道，就是在以往 Excel 只是一个数据，我们把数据放进来，可能是很多个不同的报表放进来以外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开始想要在 Excel 里面做更多的呈现以及视觉化的结果，让大家可以更直觉的除了数字以外可以看到图片。好，所以呢，我们以往就会有很多的图表啊，或是枢纽分析等等，或是格式化条件，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在我们数据上面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好，那如果说在图表上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视觉化呈现之外呢，我们其实在地图上面，就是说地理概念的这个呈现上面，我们也有了新的功能来做修正跟增强。好，那我们以这个世界人口的范例档案为例，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国家人口然后占全球人口百分比，我们如果要把它做成一个视觉化的图表，我们可能就像刚刚讲，你会插入一个建议图表。好，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的人口分布状况，但是呢，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好，但是如果说你使用的是我们刚刚讲到把地图加进来的概念的话，例如说我们把国家跟人口放进来，选择这个地球仪的图案，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点选下来，它一样会出现一张图表，但是你会发现它没有像一般图表出现这么快，是因为呢，它是及时的把我们的 Bing Map 一起叫出来。好，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它就自动帮你去做数据上面的深浅的呈现。好，例如说现在中国是最多人的嘛，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资料呢，其实是联动的。假设我们把巴西的人放多一点，好，你就会发现这一块就变深了。如果我们把中国少一个零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就会暗掉了。所以这个图表呢，其实不是复制贴上，它是及时跟我们一般的图表一样，是及时去做呈现的。好，那当然它也会需要网络才有办法把地图呈现出来，但是不同于以往，我们只有可能是不同的数据或是图片呈现，我们现在也加入了地理分布这个概念，让大家可以在数据呈现上面可以看到更多关于这些数据所代表的意义。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刚刚也讲到说，我们在大数据分析上面也出了一个叫做 Power BI 的这个功能。好，那我们就选择 Power BI。好，那这个 BI 就是商业智慧的意思。那其实它有分四个小工具，那这四个合称就叫 Power BI。好，那为什么我们说它是 Excel 2016的新功能呢？其实它在2013的时候呢，它就是以一个增益级的方式出现的，但是呢，会因为也一样会受到版本限制。如果说你的版本是可以使用我们的增益级，例如说专业版的这些使用者，那你就可以到网络上去下载我们的增益级，就是我们的 Power BI 的增益级。但是到了2016开始，如果你的版本一样，如果你版本是专业版、专业增强版，就是我们在 Pro Plus 里面这个版本的话呢，它就会自动的内嵌到我们的 Excel 里面。好，但是如果有些人他已经开始使用，他可能会发现，怎么跟我说的不太一样？为什么我的里面没有 Power BI 呢？其实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Excel 里面有很多增益级，所以它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它预设会先帮我们做关闭。那如果你需要把它做使用的话呢，你只要到档案选项增益级的地方，选择 COM 增益级，然后把 Power Map、Power Pivot、Power View 选择勾选确定以后，把它新增进来，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 Power BI 在 Excel 里面了。好， 那这四个的功能分别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如果刚刚有看到那四个象限的话呢， Power View 跟 Power Map 是呈现的工具，而 Power Query 跟 Power Pivot 就是我们在整理啊、储存啊这些工具。好，我们从 Power Query 来说，它其实就是从外部资源、外部的资料的来源呢，把资料变成 Excel 看得懂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资料正规化。好，那它可以吃掉哪些东西呢？例如说最一般的 Excel 档案，或是资料库，或是文件，或者是我们云端，例如说 Azure， 甚至呢是 Facebook 上面的一些，可能有些在经营粉丝团啊，或是经营社团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办抽奖，或是统计可能特定时间内来访的来客数、按赞数、分享数等等，以此去做一些可能 PO 文成效的分析，你都可以使用 Power Query 把它资料汇进来变成 Excel 看得懂的东西，或者是很多人使用的Dynamic CRM 或是 Active Directory， 或是你在使用的是 Google Analytics， 它都可以把资料汇进来。好，那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 Power Pivot。 好，那 Power Pivot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简单来说就是储存一个大量的资料的地方。那大家可能会想说，为什么我不要存在 Excel 里面呢？那其实在 Excel 2016的时候，我们可以储存的笔数是1048576，扣掉标题是1048575。好，但如果假设你是非常多笔的资料，或者是历年以来的资料统整的话，其实是不太够用的。那我们在我们的 Power Pivot 里面呢，它除了可以储存一亿笔的资料以外，它也可以把这些档案进行压缩。就是如果当你放在 Excel 里面的档案大小可能太大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放到 Power Pivot 里面去做有效的管理。好，那前面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在资料的整理跟储存上面，接下来比较简单的是呢，我们在呈现上面要怎么看。例如说 Power View， 顾名思义就是让它可以做观看嘛，它可以让我们很简单的去做视觉化的呈现。我们可以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这个是我们一个 Power View 的一个范例档案。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一般可以看到的各种图表嘛，但这个图表不同的地方是它每一个按键可以按的地方都是联动的，就是说除了我们以前所做的枢纽分析以外啊，在 Power BI 的地方呢，它可以就每一个不同的点然后去做相关的呈现。好，就可以看到你要以哪一个为主去看到其他的分析，你就可以用直接点选的方式。好，那甚至是你也可以把地图放进来。好，但这边的地图要跟大家做一个区分，这个地图跟刚刚的我们讲说365的那个地球仪的那个插入的地图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呢是根据如果说在你的资料里面有含我们的县市地址的话，它就可以帮你一样去做联动。好，你就会发现它的大小会跟着做调动。好，那这个也一样是透过 Bing Map， 但是呢它这个地图呢又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Power Map 又不太一样了。好，那不一样在哪呢？我们可以直接换到我们的 Power Map 来看一下。好， Power Map 呢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也是地图，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呢是它是把我们的地理资料做导入以后呢，它可以做时间轴的变化。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时间轴的一个轴线。另外呢，你在这边会看到很像是我们 PowerPoint 一张一张的投影片的感觉，所以呢它除了刚刚那样地图可以做联动以外，它这里的资料其实是可以做成一个影片的。好，做成影片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可以直接来看其中一个范例档案。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范例档案中，它其实是一个范例影片。好，那当然这个字幕是另外上的啦，这不可能在里面就是有这么先进，目前还没有先进到说可以放我们的音乐，那搞不好以后 我们或许有机会可以放。好，那这个影片呢，除了字幕跟我们有放音乐以外呢，刚刚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它有不同的图表呈现，以及地图的旋转啊，然后地区的更改，这些呢都是用我们刚刚讲的一页一页的很像投影片的这个概念做出来的。好，你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去把我们的一些数据在 Excel 里面的数据呢去做有效的呈现。好，那我们稍微看到这里，这个呢是一个模拟的一个影片档案。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比较我们用真实数据做出来的一个范例档案。好，那这个呢就是完全使用我们的 Power Map去做的一个呈现。这个呢其实是台北市的，应该说北区的台北跟北部区域的公车动态分析。只要是越大的热点，就表示那个地区有越多的公车同事在那里，所以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很及时的看到哦，像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学校，那这个学校下来只有一条路，所以这里呢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公车在通驶在这个地区。好，那透过这样子的分析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到底在这些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样子的意义。好，那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可能大家会有一点混乱，或者说到底哪这么多版本，到底哪一个版本是有，或是哪一个版本是没有的？好，那其实呢，你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个之后发送的简报，或是到我们的官网上面，你就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就是到底我现在使用的是哪一个版本啊，到底我的版本里面有没有最新的，或者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取得最新的消息或是最新的更新。好，最后大家不要忘记参加之后我们还有六场针对 Office 365里面不同的解决方案或是不同的使用情境所跟大家分享的好用课程以及实用的一些概念等等。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谢谢大家。